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2年上半年获悉吉林省法轮功学员333人次受中共迫害，陶永红用法律维权冒名社保局中补发八成养老金，江苏镇江市检察院检察长张元遭恶报突发疾病死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上半年中共依然没有停止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采取各种不法手段，骚扰、绑架、勒索钱财等等。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上至80多岁的老人，下至6岁儿童。根据今年上半年明慧网曝光的吉林省法轮功学员遭迫害案例所做的不完全统计，吉林省9个地区法轮功学员遭各种迫害333人次，其中迫害离世3人，非法判刑22人并罚金16000元，绑架100人次并勒索现金15000元，骚扰99人次，抄家66人并强抢现金152600元，扣发养老金39人，强行洗脑1人，流离失所3人。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茂名市法轮功学员陶永红女士今年2月遭到当地社保局无理拒发养老金后，通过法律维权及不懈地讲述法轮功真相，目前已获补发八成养老金。茂名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下面简称茂名市社保局，从2021年12月底开始无理要求陶永红退还养老金100002000多元，否则就停止给他发放养老金。陶永红多次以邮寄申请书、法律文件及打热线电话的方式向茂名市人力社会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多个相关机构反映投诉这种既不合法又不合理的操作，但都被无视或拒绝接收。今年1月28号陶永红到银行取钱时，发现自己2月份的养老金没有到账。陶永红遂开始向全国各地相关部门邮寄维权公开信，并聘请律师帮自己维权。据悉，律师看了材料后明确指出，茂名市社保局违反宪法、立法法、劳动法、社会保险法的规定。律师尤其指出，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不得违背上位法规定，更不得超越立法权限自我授权，减损公民权利，设定公民义务。从3月25号起，陶永红先后向茂名市多个相关部门快递邮寄了律师法律文件的挂号信及相关文件，又多次到茂名市社保局各科室当面问相关人员养老金的问题。他从现行法律政策讲到法轮功真相、善恶有报等等方面，相关人员的态度有了变化，有人一看到陶永红来了，主动让他坐下谈。6月21号，陶永红到发展银行查养老金账户，发现茂名市社保局于今年5月30号、6月9号分别汇入10535.84元、2633.96元，共13169.8元到他的账户。但是6月23号，社保局合发市副科长朱关龙打电话，叫陶永红赶紧把多领的养老金汇到社保账户来，否则要停他的养老金。6月27号，陶永红到社保局找到朱关龙，向他进一步讲了现行法律、政策、法轮功真相、善恶有报等等方面的道理。7月12号，陶永红到发展银行领到7月份养老金的八成。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34条规定，老年人依法享有的养老、医疗及其他待遇应当得到保障，有关机构必须按时足额支付，不得克扣、拖欠或挪用。据明慧网报道，据江苏省消息，今年7月8号， 江苏省镇江市检察院中共党组书记、检察长张元突发疾病抢救无效死亡，终年54岁。张元华东政法学院法律专业毕业，2012年2月任无锡市检察院副检察长，今年1月任镇江市检察院党组书记、代检察长、检察长。张元是江苏省检察院系统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责任人之一，他身为法律专业毕业生，明知法轮功学员信仰真善忍是无罪的，却罔顾法律事实，泯灭良知善念，担心做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工具，与政法委、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公安、法院等机构对善良的法轮功学员非法起诉、判刑，制造了多起冤假错案。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张元年纪尚轻却突发疾病猝死，这很可能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28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被迫害而死亡的实际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反迫害23周年，旧金山法轮功学员大游行。法轮功反迫害23周年，英国政要致信支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7月16号，美国旧金山湾区的法轮功学员举行集会和反迫害大游行，呼吁解体中共，结束迫害。中午12点游行开始，法轮功学员从杜伦大厦出发，沿着市场街进入唐人街，最后抵达唐人街花园角广场。活动前，山景城市长卢卡斯·拉米雷斯特地为活动发来信函，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他在信中说，得知法轮功学员遭到无限期关押，甚至遭受酷刑，这令人深感不安。他明确表示谴责这种恐怖行径。他还感谢学员让他了解法轮功提倡真善忍原则，并祝法轮功学员的集会成功，一切顺利。反对强摘器官医生组织的成员阿里恒竹森图瑞安说，在过去的15年中，他们一直在努力让民众了解真相，并帮助制止本世纪最可怕的活摘器官暴行。据悉，前中共总理温家宝也承认他对活摘罪恶感到震惊。他曾说，没有麻醉，活摘人体器官并卖钱，这是人干的事吗？森图瑞安说，我们将继续努力告诉医学界和全世界有关中共活摘器官的暴行，并要求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从湖南来美国已有7年的彭正平先生表示，来美国后才看了很多真实的新闻，才知道以前在中国所看到的新闻都是假的，了解到共产党很坏。彭正平说，我真心希望共产党倒台，因为中共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为人民，中共破坏了中国5000年的传统文化，人心道德都变坏了，唯有中共倒台，恢复中华传统文化，中国人民才有希望。据明慧网报道，今年7月20号是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3周年，英国法轮功学员近日将在伦敦举行游行集会。英国各地十几位政要事先发来了信函，表达他们对法轮功学员的支持。亨特勋爵在来函中说，7月20号将是中共对数百万和平的法轮功修炼者严重侵犯人权达到23年的日子。非常感谢你们为揭露正在发生的事情所做的一切，以及你们的努力让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非人待遇引起全球更广泛的关注。克里麦卡锡议员在来函中说， 我们已经在今年春天推出的健康与护理法案中看到了这一点。该法案最终禁止了英国人到海外购买器官的旅游。我们必须阻止国际医疗机构参与非法强摘器官。但最重要的是，需要从源头上切断这种做法，对中共施加巨大的政治压力，否则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将以另一种形式继续下去。我们有责任让人权施虐者承担责任。德里克·托马斯议员在来函中说，我们记得那些因这个和平信仰而受苦的人，他们遭受了极端的虐待、监禁，甚至被强摘器官和死亡。然而我们知道，这种苦难不仅限于过去，法轮功学员面对的风险今天仍然在持续。我们必须持续揭露他们遭受的迫害，直到真善忍的法轮功价值观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真正体现出来。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912万。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06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本期节目刊登于第1069期《明慧周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让真我把握自己的心》，作者李星云，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4日。现在这个社会五花八门，什么都充满了吸引力。眼睛所看，耳朵所听，别人所为等等一切，时时刻刻都在影响着我。集体学法时能督促自己不断前进。可是后来因为一些原因不能集体学法时，自己就放松了。非常严重的时候，自己什么都不在法上。所说所做完全混同于常人。有时在某些方面比常人还常人。有一次做了一个梦。梦见师父从书里面出来，严肃地对我说，跪下。那时的我是明知执着却偏偏故犯，后来还是很多次过不去关，还是明知故犯。清醒的时候我在想，为啥要这样呢？像这种事真要好好找找自己，因为它不是自己，但我自己把它当成自己。学法的时候初始感觉心态挺好，后来逐渐意识到是带着很多执着在学，例如想提高，想知道更高的理。静下来仔细找找自己，发现那根本就不是自己，不是自己在学，是带着那些心在学。我们知道什么都是生命，他们在干扰自己，所以在学法时要注意学，就要认认真真，什么都不带的真正的自己去学。在人中养成的很多习惯已经习惯了，习惯的让我认为就得这样处理，这些东西非常顽固。例如工作一来我就知道怎么做，却总是习惯忘记对照法的要求来看看自己，认识到应该多学法，多学法。我们得在所有问题的认识上是超越于常人的，但是自己总是习惯了，习惯了混同于常人，那种观念，那种经验，那种工作生活一来我们就知道怎么做的习惯。真得细细思考一下为什么这样，提醒自己，审视自己的内心，分辨分辨，平和地对待一切。有时认识到了一下过去了，有时就是拖拖拉拉总也过不去。我在想正念正行，但是总是觉得在某件事上总也过不去。审视自己，发现就是自己贪念于那点感受，习惯于那种习惯。那个时候就是自己把自己当人，习惯了当人，习惯了那种感受的人，决心不够，决裂人的决心不够，就这么拖拉着。也许这种拖拉过程中有很多生命就在我们拖拉犯错的时候就永远的失去了。做人是有境界的，高境界低境界的生命在影响着我们，真的不能拿自己当常人看。人是一个复杂的生命体，安逸心、怕心、愤怒、自私等等，自觉不自觉的就在影响我们，要让他们逐渐逐渐淡化消失， 唯有多学法，对照自己，提高心性，同化大法。不断学法，不断做好三件事，逐渐去掉自己不正的东西，观察内心，剔除假我，清醒自己，让真我把握自己的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去顽固的自我》，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蓝宇。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1日。我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了，在大法中脱胎换骨，已不是修炼前的那个我了。我每一次的改变都展现了大法的超常，才使我在人中脱胎换骨。第一部分，改变亲人眼中的我。我从小专横跋扈，村中一起玩的小姐妹，自家的姐妹都得听我的，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是小伙伴们中的头，他们都怕我。我这脾气亲戚朋友都知道，虽然都已经是大人了，但他们对我还是让三分，不敢招惹我。我小的时候，我父母奶奶就告诉我，你这脾气得改，在家里亲戚朋友能忍让你，长大了走向社会了，谁惯着你呀？到时你就等着吃亏吧。我那时根本就不以为然，就想我这脾气这辈子是改不了了，谁怕谁呀，能咋的，就这样了。有一天我去大姑家，她给我介绍了一本书，我接过一看是转法轮，打开了论语，我一下子就认识到了自己一直觉得不错的这个脾气是个不好的东西。但转念又一想，这改变起来太难了，我做不到，已经根深蒂固了。而且我从小还追逐名利，这也是我心中不可改变和放弃的东西。就这两样让我改变，那我是说啥也做不到了。看完论语后，我就跟大姑说，书上说得很好，都是道理，但是我做不到，我还想考大学呢。可是在我以后的生活中，书中的道理总是出现在我的脑海中，做事时我总是有意无意地用那道理衡量一下，觉得该做再做，不该做就不再做了。几年后我考上了大学，放假回家时正好大姑来我家串门，就又提起了看书的事。大姑说，你不说考上大学就看这书吗？现在没事就看看吧。我碍于当年自己的承诺就答应了。我看了一整天，一口气把一本书全部看完了。转法轮一下子改变了我所有的认识，我的整个世界观都改变了。那个不可改变的脾气，不可放弃的名利，在这无边的大法中变得什么也不是，根本就不值得自己去固守。我觉得自己从小到大那些大山一样根深蒂固不可改变的观念，在大法面前轰然倒塌。我觉得我就像一个崭新的自己，就像自己刚刚活了过来一样，从心里发出一种真正的高兴和兴奋。我也从心底里真正的发出一念，这大法我学定了，永永远远要学下去。这一念很清晰，很坚定。一次我去大姑家聚会，满屋子的亲戚朋友，大姑父看着我对大家感慨地说，大法别的我不看，就看能把这小姑娘改变成今天这样，我就信，我就学。这小姑娘都啥样了，太不像话了，能把她改变成这样，这大法就是好。我当时红着脸低下了头，又红着眼圈抬起了头，带着我学了大法的那种自豪看着大家，大家都哄堂大笑，因为那时几乎满屋子人都修炼。直到许多年之后，我才知道，我只看了一遍论语， 几年间靠着我那点简单的认识，不知不觉的就能约束自己，其实是师父那时就已经在管我了。师父在保护我，不在红尘中陷得更深，一直用我能理解的道理在保护着我。大法的宏大威德所放射出的真理之光，一直吸引着我，洗涤着我，引领着我，直到我真正的得法，走上了返本归真之路。第二部分，改变我自己。我从小就和妈妈关系不好，我很讨厌也很怨恨妈妈，我不愿意听她说话，也看不上她的为人处事，所以我们在一起说不到三句话就会吵起来，平时也总是横眉冷对的，我一看到她就浑身不舒服。我修炼大法了，总想在这方面提高上来，但就是过不去这一关。修炼二十多年了，我对妈妈的态度在表面上虽然有所改变，但根本实质上的东西始终没改，我也很痛苦。去年，妈妈的一场病业假象一下子改变了我对妈妈的态度。去年写党稿清零骚扰，我被单位停职在家，我怕妈妈接受不了，就一直瞒着。可是怎么能瞒得住呢？妈妈知道了后，名利情方方面面都没有守得住，一下子身体就出现了脑梗的假象，整个人变得不能自理，上卫生间得家人拖拖拽拽的，别人说话她也听不懂，自己又正念不强，总是承认身体出现的假象。我当时讨厌妈妈的心一下子又出来了，认为妈妈娇气，吃不了苦，修得不好，没正念，啥也不是，就想对妈妈喊两嗓子，让她精神起来。当我气冲冲走到妈妈面前要发火时，突然冷静了下来。现在同修需要帮助，这对同修来说是关键时刻，他自己走不过来，就得大家帮助他。可我这样的态度是帮助同修吗？我这不是在往下推同修，这不是害同修吗？我要还是以前的态度，那不是正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了吗？我和妈妈一直过不去，这里不一直有旧势力的因素在吗？难道我还要一直在他的路上走下去，一下子毁了自己和妈妈吗？不行，我要做师父的弟子，我要走师父安排的路。可是怎么走呢？怎么帮助妈妈呢？师父看我真正的想提高，就点悟我。这些年表面上我和妈妈关系不好，互相不关心，其实这也是情的一种表现，只不过它表现出来的是负面的，比较隐晦，所以我一直没有发现这也是对妈妈浓浓的情。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爱是情，恨也是情。认识到这一点后，首先我明白了不能站在人的情上，不能让情发挥作用，必须站在法上才能帮助同修。往下修，我又发现，我不能站在自我上，我要真正的为同修着想，站在同修的角度，看他需要什么样的帮助。我以往帮妈妈时，总是按自己的想法和认识去要求妈妈这样做，那样做，一不听我的，我就说妈妈悟性差，不精进，没个帮。妈妈要是反驳几句，我就会生气的走了，还扔下一句，不管你了，爱咋地咋地吧。这时，妈妈总是被我气哭，这不就是严重的自我吗？帮助同修还得符合我，那还叫帮吗？只不过是以帮同修为名，发泄我对同修的不满。我这样一认识，吓了一跳。我是师父的弟子吗？这是修炼人吗？这是为人之女？我连常人的标准都没达到，还何来谈帮助同修呀？我看需要帮助的是我自己。我又接着向内找，真正的帮助同修，那就得为同修着想， 去了解同修到底在法理上哪里不清晰，心性位置在哪里，然后针对同修的实际情况，耐心地和同修一遍遍地切磋交流，而不能一股脑地把自己认为最好的全部强加给同修，那是站在自己的角度上在发表言论，不是在帮助同修。往往这样做会把同修弄懵了，不知道该怎么做了，没有了方向，最后还会说同修悟性太差，怎么说都不懂。慢慢的，双方都失去了信心，轻则在病业假象中打转转，走不出来，重则失去人身离世。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可是却很少有同修看到问题的所在，真正的放下自我去帮助同修。说句实话，帮助病业中的同修真的很艰难，把握不好，那个自我就会发挥作用，对同修起负面的作用。说是帮助同修，实则是实修自己的过程。如果总是抱着帮同修的想法，那么就会忽略自己的修炼提高，那是一种向外看，把病业假象真的看成了是病，自己没有修，眼睛还是一直盯在同修上。在接下来和妈妈走出病业假象过程中，在师父的慈悲点悟下，在大法的超常作用下，我越来越重视自身的修炼，也越来越明白修自己的重要。其实，在修炼中没有实质上的谁帮谁，都是在修炼提高中，就看你有没有在法上去提高，在法上去认识自己遇到的一切。慢慢的，我发现在对妈妈的态度中没有了争吵和横眉冷对，耐心和祥和代替了以往。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想过，和妈妈的修炼要多么的剜心透骨，在心灵上得吃多少的苦，我才能修去这颗顽固的心。可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我只是放下了自我，站在为妈妈的角度考虑，真正的想让她提高上来，而真心的去帮助她。就这简单的一念，却融化了心里冰封多年的积怨，化为一种善的力量，在修炼的路上与妈妈共同扶持着前行。虽然妈妈现在还有一点病业假象，但她已经能出去和同修配合讲真相救人了。感谢师父改变了顽固不化的那个我，使我回归正途，在回家的路又向前迈了一大步。随着修炼的精进，在法上认识的提高，逐渐的，我的人心越来越淡，越来越少，正念也随之填补。虽然人心的执着还没有完全放干净，偶尔还会出来作怪，但已经没有了当初掌控我、操控我的程度。我总会很容易地把它们消灭在萌芽中。人中那些许的事情也不会再带动自己如痴如狂。浮躁与尖刻也被慈悲与祥和所代替，那浓浓的情也被理智所清洗。整个的人，还有那虚幻的人世间，在眼底也渐渐清晰。除了救度众生，除了助师正法，还有什么可以占据心灵的呢？回首那个走过的过程，一点一滴，一步一步，看上去是一个人的成熟过程，细细品味，却是从人中脱离的过程。如今回首是那么的简单，只需我踏踏实实的、恭恭敬敬的去同化大法，那么我定会被法轮大法脱胎换骨，真正的成为大法中的一粒子。个人体悟，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大家静心来让理性发挥作用。作者：辽宁大法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1日。大家留意一下，明慧网在2022年6月29日大陆各地简讯及交流栏目里刊登的重庆重要消息，里面说的内容和网址的链接，就是以前有人说过的所谓解七封印那些人，要起诉大纪元的那些人办的网站。他们不支持讲真相，对一些预言里的事乱说乱解。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抵触明慧网和大纪元新唐人，按照那个网址里所给的，会把人带沟里去，不但没救人，反而会把人毁了。我真就纳闷了，修炼到今天，有人还如此的糊涂。讲真相，按照明慧网给的材料去讲，不会偏，尽量避免党文化的因素。明慧网发表的交流文章里有很多讲真相的办法。我知道各地有一些对明慧网、大纪元有看法的，而且一定比例是自发形成的协调人，或在当地小有名气的人。是得聊一聊我们应该怎么看待明慧网、大纪元、新唐人了。可以肯定地说一点，在修炼人中，明慧网是最值得我们信任的、依托的。师父经文的发表、大法的信息和动态、交流文章、对时局的态度和一些事情的可为可不为，这么多年不是这么走过来的吗？同时我也知道一些国外学员、国内一少部分人对师父这一时期的经文有怀疑，这事情放在古代，对师父的讲法要有怀疑，估计要被逐出师门了。我破网翻墙大概有18年了，每天都在看明慧网的文章和信息，偶尔看一看大纪元、新唐人。2010年左右，家里安装了卫星电视，从修炼开始到现在，25年没看过常人的电视。看新唐人也是每年的大年三十和初一看神韵晚会。从修炼到修炼中碰到的问题向内找，就是每天看明慧网交流才学会向内找的。以前真的没有明白师父讲到向内找的内涵。真正学会向内找，修炼会突飞猛进。讲真相一定要以明慧网为准，其他网站的就是再好也不要用。里面的因素有我们看不懂的，有针对常人社会的。我多次投稿给明慧网，不一定每次都发表，原因众多。明慧网得考虑多方面因素才能发表。如果由于投稿没有发表而产生负面因素想法，这是不对的。大纪元新唐人是我们海外同修费尽心血建立起来的媒体，是独立的公司，有老板、管理层、基层员工。在用人方面，想用谁不想用谁，提拔谁给谁加薪，这是老板说了算。我们不要总以为公司都是同修，没有什么里外。而且我们这些人都是非常有主意主张，时间长了不认可老板或管理层，或认为对一些做法不认同。告诉大家，我要是老板，我也不用你，再有能耐都不用，就这么简单。大家不妨静心地想一想，你要是一个公司的老板，手下都不认同你，不服你，公司怎么运作？常人中的公司就是老板说了算，记住这个就行了。明慧网的交流文章和各地简讯，大家一定要多看看，非常有帮助。有的地区同修接触的同修少，那更应该翻墙看明慧网。修炼得靠自己从法中去悟，不能向外求。同时，除了师父能从根本上真正帮助我们，正的修炼环境也很重要。同修可以切磋交流，但具体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的事情还是不一样的，可以借鉴参考，但不可复制。我所知道的海外和国内一部分同修的想法有些偏激，不注重个人的修炼，阻碍了自己的真我发挥作用，才发生像重庆这样的事。 不要对明慧网大纪元新唐人心里有怨，有怨正是要修去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亲人同修离世的反思》，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4日。亲人同修离世已2年多了，一直想写出来，以警戒我们这些在世的修炼人，珍惜修炼机缘，珍惜人体。这位作为我这世亲人的同修，1995年1月左右开始修炼大法，凭着法轮功书里面大法师父练功动作图解，他很快就学会了大法的五套练功动作。他每天勤于练功，那时我因病停学在家休养，每天他练功我就在旁观看。我每天没事就喜欢看法轮功这本书，师父把我的天目也打开了，随着眼前看见一朵金花瞬间开放，就像影视作品花蕾一瞬间开放的特效镜头一样，之后我就能看见法轮、各种颜色的光、修炼人头顶的宫柱等另外空间的东西。我每天看着他练功，就看见他身上的光的颜色不断变化，赤橙黄绿青蓝紫，两三天就变一种颜色，最长就一个星期变一种颜色。后来到1996年1月时，大法的主要书籍《转法轮》终于流传到了我地，他很快就购买了一本。不久知道市中心的公园有几个人在那里练法轮功，他就加入他们的行列，有什么弘法的活动他都积极参加。我那时还不知修炼机缘的珍贵，磨磨蹭蹭到1996年才正式学练动作，有时也去公园参加晨练。1999年初他再次结婚成家，所找的妻子也很支持大法，也跟着学法练功。他虽然代修不修的，但也在大法中受益了。长仁医院治不好的乙型肝炎很快就好了。1999年底孩子也出生了。随着1999年大法遭邪党迫害，我的这名亲人同修因过去经常跟着站长辅导员到处参加弘法活动，是所谓的榜上有名的人物，早就被从1996年就开始在练功点摸底伪装成学员的国安特务所熟悉，因此他很快就被绑架到看守所、拘留所，还被送到臭名昭著的戒毒所强制劳教。这是后来亲人同修对我讲的，非法审讯他的正是当初他教过练功动作的国安局政保科的警察。他在我市所有的看守所、拘留所都因被迫害而待过，不管邪恶怎么疯狂迫害，他对师父、对大法的正信从未被动摇过。很多次被迫害都是因为别人的牵连所致。当然我们修炼人都知道，是因为自己有漏被邪恶抓住了把柄才遭到的迫害。最后一次被迫害也是因为被牵连，一个做协调的同修在遭迫害时没有顶住压力，把全市所有的学法点说了出来，包括每个点每周拿多少明慧周刊、真相资料，共投入多少资金，全部告诉了邪恶。一时间乌云罩顶，抓一个同修就牵出另一个同修。我是那几年因别的同修牵连而遭迫害的同修很多，可以说从未停止过。这次也被抓了五六个同修，还有被迫流离失所的。我的亲人同修遭迫害后被非法审讯，逼问这3-4万元的资金是哪来的，因已经被人说资金是经过他的手，其实当时都是同修们省吃俭用奉献出来的。亲人同修震惊邪恶已掌握如此多的情况时，暗下决心，这事到此为止，
绝不能牵连更多的同修，自己把它扛下来，就说这钱是他一个人拿出的，因他是个体职业者，收入并不透明，邪恶也就相信他的说法，没有继续深入调查。从这以后，我弟就杜绝了一个同修被迫害牵出别的同修的不良现象。因亲人同修正念为他人，也得到了大法师父的保护。亲人同修回来说，是因为自己法理不清，认为做这事就会被迫害。这起关于法轮功的所谓大案要案，亲人同修作为此案的第一负责人，被非法判刑三年，而两位第二责任人都被非法判刑七年。一般一个案子的第一负责人会比第二负责人判得重些。后来去探监时，亲人同修告诉了原因，另两位在被非法审判的法庭上互相推诿责任，表现得还不如有义气的常人，完全抵消了自己所做的救度世人的神圣的事，遭重判。其实尽管公检法的人执行上级命令迫害着大法修炼人，但他们从内心是敬佩那些坚贞不屈的修炼人的。三年差四个月时，亲人同修出狱了，带出了一张监狱内选择三退的犯人的名单。他与我聊起一些遭迫害的同修的事。刚去监狱时，里面同修之间的氛围很不好，那种恶劣的情况下，彼此还明争暗斗，拉帮结派，互不服气。他就给同监室的同修被师父在精进要旨定论中的讲法，大法弟子们切记，将来无论何时何地何人，以任何借口把大法分成部派门宗等类似行为，都是乱法。那里的同修几乎都是省内各地的骨干，几乎都有一些技术上的特长，互相看不上别人。他就开诚布公地说，我们这些能被迫害进来的人，一定是自己修炼出了问题，有漏有执着，被旧势力抓住了把柄，我们都要向内找，不要向外看别人等等。自己带头剖析自己做得不好的地方，里面的同修都开始向内找自己的问题。后来这里同修之间紧张的气氛消失了。他还讲起了一个同修的故事，这名同修外表其貌不扬，就是个瘦小的老头，其在全国各地到处传播安锅技术，对电脑计算机也掌握得很好。被迫害时被邪恶抢去了笔记本电脑，因安装了加密系统，邪恶打开电脑发现电脑一片空白，就问怎么没有内容。此同修就说，刚买的电脑准备学就被你们弄来了。就这样在所谓没有什么证据的情况下被非法判刑三年。这个故事留给我的印象很深，表面的安全措施是必须的，但真正能保障自己安全的是大法，一个符合大法法理要求的人才是最安全的。你没有执着，没有漏，邪恶是不敢动你的。因生活所迫，出冤狱后家人同修只在家休息了三天，就开始重操旧业，到离世也才九年的时间，五十出头，正值壮年，干个体工作时间比较长，早晨八点开始上班，晚上六点下班。我也曾劝告他，可不可以五点半下班，回家发六点的正念。这当然只是理想，有时顾客就是那个点来，你也不可能赶别人走。我又建议他，可以一对一的跟顾客讲大法的真相，劝人退出邪党组织。因他面相祥和，为人亲切和善，几乎所有顾客都很信赖他，这是个有利条件，既把钱挣了又能救人，多好啊。可能由于被迫害的阴影比较重，他并没有对每个顾客都抓紧讲真相，零零散散的也对个别人讲了真相，也就是说对讲真相的事没有重视，经常晚上下班了还上门为顾客做服务。我也曾对他说，钱是挣不完的，不要挤占了宝贵的学法时间。可当时他执着要为孩子攒钱买房，一心只想多挣钱，依旧辛苦地操劳着，回家有时间就看大法书，没时间估计就没看书学法了。后来可以上网时，看动态网新闻的时间远多于看明慧网的时间， 有段时间又沉迷看新唐人电视台的某某评述，我也告诫过他，新唐人所有的媒体节目都是针对常人的，是为了救常人的。大法弟子的时间要用来学法，你看明慧网上同修文章所说，每天不管再怎么忙，都要保证学完一讲法才去干别的事。他晚上12点发正念的质量也长期得不到保证，我和他住在不同的地方，距离也比较远，只能有时碰到交流几句。亲人同修离世的前半年，亲戚同修做了个梦，这是亲戚同修在亲人同修离世后才告诉我的。在梦中听到一个男生大声说，某某某，指过世亲人同修的名字，你的时间不多了，赶快讲真相救人。这个亲戚同修马上把这个梦转告给了亲人同修，从那以后亲人同修才开始抓紧向遇到的所有人讲真相，劝三退。转年刚过完正月的一天，亲人同修上午九点半左右突然昏迷不醒，后来知道是出现脑干出血的症状，因中共病毒爆发，叫的救护车迟迟来不了，下午四点半以后才被送到医院抢救，先准备做开颅手术，后来很快出现大面积脑干出血，晚上10点45分离世。中午我知道他陷于昏迷状态时，立即给两位亲戚同修打电话，因安全问题不知道别的同修的电话，请求他们帮忙发正念加持。事后得知其中一位发正念时很快进入入定状态，手掌内像有个火球一样，感觉被非常强大的能量场包围，以前给别的难中同修发正念时感觉干扰很大，从没静下来过。另一位则是看见一片大面积的金光往上冲，强烈耀眼，很晃眼。我的母亲同修发正念时看见了大法师父的法相，我什么也没看见，但我知道一切自有师父安排。因亲人同修走得太早了，我的一位亲人陷入悲痛不能自拔，这位亲人暂时还没学大法，但知道大法好，支持大法。他后来做了两次梦，梦到亲人同修生活在一个山清水秀有亭台楼阁的仙境里，心中立即释然了，对我说他是去做神仙去了，叫母亲不要悲伤了。这事已过去两年了，一直想把它写出来，由于种种原因吧，没有成文。从我的个人角度看，亲人同修早早离世，本来在这正法修炼抢人救人的关键时刻可以发挥救人的大作用的，遗憾的是他由于三件事没做好，执着于亲情，执着于挣钱，没有珍惜修炼时间，对修炼没有抓紧时间的紧迫感，迷于人世间的生活，被旧势力拖走肉身，写出此文希望能对同修们有所启示。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难忘的岁月，美好的回忆》，回忆当年两次听师尊讲法的部分情景和感受。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西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2日。 1994年4月29日至5月8日，我有幸在吉林大学礼堂听师父讲法传功，每天两次，得到师尊面对面的教授宇宙高德大法，激动、喜悦、幸福的心情无法言表。师父身材伟岸，目光慈祥，面容和蔼可亲，声音洪亮。接触到伟大师尊的人，会真正感受到什么是祥和、慈悲、愉快、美好，更能体验到什么是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佛光普照、礼义圆明。第一部分，感恩的泪。师父讲法语言通俗易懂，但是内容新奇，内涵深刻，大家都感觉听了还想听，总也听不够。让新学员不解的是，在班上听师父讲法，有很多学员泪水连连，也不分男女老幼，我也是其中一个，在人群中这样还有点不好意思，但是想抑制也抑制不住。后来才知道，那是因为我们神的一面明白师父都为我们做了些什么。师父不但为我们承受了眼前的痛苦，更为我们承担了历史上不同层次、不同空间、不同时期的罪过。师父给我们下法轮、契机，给了我们无法用价值衡量的好东西，而且是天上很多神想得都得不到的好东西。所以说，那是明白真相的自己感恩的泪，因为大法弟子亿万年来历尽千辛万苦，终于盼到了这一天。第二部分，惊喜，出人意料的收获。我九岁那年，父亲因毛魔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大搞阶级斗争，在所谓清理阶级队伍中被坏人打死。从此以后，体弱多病的母亲抱着两岁的小弟，领着我们姐弟六人，还有年迈的爷爷艰难度日。心灵的创伤，精神的压抑，苦难的生活，导致我从12岁开始，先后患上了肝病、胃病、肾病、风湿症、神经官能症等多种疾病，常年求医问药。我这次来到长春，也是抱着祛病健身的目的参加学习班的。来到学法班，看着师父，听着师父的讲法，我心思都在听法上，忘记了自己身体有病及其他的生活琐事了。刚开始，我对师父讲的高层次、渡人、业力、净化身体等名词有些新奇，对师父讲的法，我越听越爱听。最让我惊喜的是，为治病而走进讲法班的我，在听法中意外地明白了让我几十年来都困惑不解的问题：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为什么？有人为名，有人为利，有人为了光宗耀祖，有人为出人头地，也有人讲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等等。第三部分，千真万确的真理，真真切切的体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其实我告诉大家，大周天一通，这个人就可以起空的，就这么简单。一天早上，我在去吉林大学的路上，突然不由自主地跑了起来，两只脚不着地似的。因为当时不懂，忙喊，我怎么了？我怎么了？同行的那些人就在我后面笑。大约跑了25-26米远，我停住了。等他们赶上来就问，你干什么呀？我说，啥也不干，就是站不住，停不下。现在好了。自从听了第一讲课以后，我真是无病一身轻，精神焕发，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随之改变了，心情自然就愉悦了。看天、看地、看周围的环境好像都变了，过去的忧虑、烦恼也不存在了。自从在长春听师尊讲法以后，我就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师父慈悲伟大，人们都相信。邻居、同事、亲友们都从我的身心变化上见证了法轮大法的伟大和超常。 邻居大婶说，这个人从长春回来满面红光的，干活也有劲儿了。当时正是种园子的季节。单位的领导说，你能不能把李大师请到咱们单位来给大家讲讲法？我告诉他，师父应全国各地邀请，在年初就已经把全年的讲法日程都排满了，而且多数都是在省会城市，几千人的会场。如果谁想学，我知道师父今年还有大连和哈尔滨两次讲法。第四部分，哈尔滨之行。1994年8月5日，我们一行25人参加了师父在哈尔滨冰球馆举办的大约6000人的讲法班，学员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都有。坐在我后排的四五位学员看上去不像普通百姓，交谈中知道他们是中国科学院的，还有人体科学研究会的。另外，高层空间的邪恶对师父这次讲法干扰很大，反映到这个空间让学员能看到的就是师父经常咳嗽，给师父讲法制造障碍。有悟性的老学员都懂得，那是慈悲伟大的师尊在为众生，包括在场的学员弟子受苦受罪，承受业力。师父在哈尔滨办班期间，为了让更多的人得法，于1994年8月10日又另外做了一场代工报告会。师父在报告会上给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驱一种病，如果本人没有病，可以想亲人的一种病。当时我母亲患青光眼与白内障，有一只眼睛几乎失明，正准备要做手术。我就想让我的母亲眼睛好了吧。我从哈尔滨回家后，母亲告诉我，有一天她的眼睛突然间就能看到东西了。在哈尔滨还经历这样一件事，在一家超市里，10岁的女儿要小便，可是找了好长时间也没有找到厕所，问了几个人都说不知道哪里有。超市的人说内部卫生间不能用了。看着孩子难受痛苦的样子，大家都很着急。就在孩子承受到极限时，不知在哪里突然来了一个16、17岁的女孩，身着淡黄色的衬衫，到我面前就说，你们要上厕所吗？走，我领你们去。说话间带我们快步走出超市，很快就找到了厕所。慌忙中，当我要感谢这个好心的女孩时，再一找人不见了。过后才想起来，这不是慈悲的师父在弟子危难之时帮助和保护我们吗？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您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登归途》。
悠悠万事心，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佛光散迷雾，会这心自清，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悠悠万事心，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佛光散迷雾，会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数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